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早期课的第七册第319节中间的部分。在这一节当中，赛斯还是在讨论真的身体状况。各位朋友一定有一个疑问，从早期课从第一册第二册开始一直到1000多节健康之道，不管是正式课程也好，或者是删除私人的课程也好，赛斯总是耳提面命的在讨论真的身体的问题。而赛斯呢，他是直接的，根本直接可以用真的意识形式，也就是知道真怎么想，脑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有些什么感受，有些什么想法。但是即便是这样，这样20几年来的耳提面命，但是对真的身体的确没有真正有太多的帮助。甚至有些去翻译英文变成中文的朋友，那些好朋友们，他们甚至会喊出到底赛斯是什么样的医生啊，是个老骗子吗？每一次都说过几天就好了，可是事实上都没有真正好过。我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赛斯资料它是研究意识的一份非常棒的资料，它不是拿来治病用的。如果是拿来治病用的话，那么一个天外天的赛斯，然后治疗这么优秀的针，而且针不只是优秀而已，是最后一次转世，不只是最后一次转世。各位你去看他在赛斯课的中期或末期，他能够伸展到发展出心灵图书馆啊，或者是甚至可以帮别人疗愈啊，或者是可以用自己的意识术从纽约直接射到洛杉矶，根本就是出神入化。而且各位知道吗，如果假如我们说啊，真他就是不相信赛斯的话，我也一再强调，赛斯讲过很多次，真如果是一个媒介体的话，如果真的内在真的知识领域里头，他如果不完全接受赛斯资料的话，赛斯的资料连透过他来传都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说赛斯对真的辅导当中，只可能对真的心灵蓝图的安排之下提出一些辅助的作用而已。所以假如各位以为说，我学了赛斯资料那么病就好起来，或者是我学了赛斯资料我心灵就变得很健康，甚至觉得说我学了赛斯资料我可以帮助别人疗愈别人的心理上的痛苦，或许这方面的功能是有的啦，但是它绝对不是赛斯心法的主要目的。赛斯心法的主要目的是在创造性上，是在活动力上，使一个人不要因为碰到困境然后就什么行动都没有办法做了。我们从上个星期最后赛斯所提的内容来看好了，赛斯说呢，其实整体的稳定性是取决于每个部分自己的行动力啦，移动性啦，也就是说既然我们是我们的内在行动，而我们的行动才能够建构我们的内在整体，内在自己，整体自己。所以我们如果不移动，如果我们不行动，如果我们没有创造力，那么再谈什么心灵教育啊，生命教育啊，爱的教育啊，再怎么谈这些东西，因为行动，如果真的没有行动的话，如果创造力真的出不来的话，那么连我们内在自己都没有办法保持稳定。我们内在自己要好好的活着，这是开玩笑的，因为内在永远是活着，它不需要身体。我们内在自己如果要好好的活着的话，必须要它所送出去的这些外在自己能够正常的行动。所以这里有提到，我觉得赛斯资料当中呢，对身体啊，或者是对意识的这个描述方式是非常非常细腻的。怎么说非常细腻呢？比方说一个自我，它后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我在包围着，有可能性的我，有潜意识的我，有内在的我，所有的我都集合在一起，它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组合体。而我们的身体其实也是组合体，因为我们身体既然跟我们 整体自己的物质建构是有关的话，那么身体本身也是相对的是一个组合体。我们一般人通常是不会有那种组合自己的概念的，不过组合自己互相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尤其是内在对外在的影响那是非常大，所以这里才会提到当身体的运作是良好的时候，那么各个部分的自己都很恰当的在运行。如果身体是处在一种良好的运作方式，甚至我们的外在自我也自得其乐，好，我们学到了什么正面思考啊，我们学到了好多爱的教义啊，好，那现在的问题出来了，如果我们的整体自己，好，我们的上一层的自己他不爽了，他觉得不是这样的时候呢，好，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身体的毛病不总是出在有意识的自我，或者是甚至是我们的潜意识，所以这里赛斯提到毛病不总是意识或潜意识的责任，然而是在其他层面上面，也就是我们的整体自己它不稳定啊。各位从这句话也可以深刻的了解，因为意识是复活式的，我们的行动才会带来我们上一层行动的良好状态。那么假如我们的行动后，我们外在自我的行动跟我们内在自己的整个目标是有不相同的话，我们外在自我把身体顾得好好的啊，好，又吃好又穿好，然后照顾得无微不至啊，可是毛病不总是意识或潜意识的责任，而是在上一层。各位去思考这个逻辑，然后我们还会说是外在自我在创造外在的实相吗？我们以为用外在自我的信念可以创造实相，可是就算外在自我的运行非常的好，身体运行的非常好，可是我们的整体自己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那么我们身体会出毛病，这个毛病不总是外在自我或者是潜意识的责任。而既然我们的外在身体是由内在自己所建构的，那么我们的内在当然有能力也有办法去处理我们的外在的身体的建设的状况。赛斯在这里提一个解释了，他说之前前面的自我，前面的自我的模式仍然能够在一些环境之下运作的，也就是我们上一层的其他转世自己，虽然时间是同时性的，可是这些时间同时性呢，它已经在我们的存有上面了，我们的存有当中当然有这些经验嘛。好，那如果我们前面的这些自我在某一种环境的操纵之下的话，它还是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现代的这个人格。我觉得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只是如果你站在自我的角度，你会觉得说啊，我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啦，我就用信念创造实相啊，是啊，可是你前面的自我仍然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啦，我们的存留仍然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啦，我们是内跟外，内里跟外在的这种关系而已啊，我们在创造外面的实相，是我们的内在需要，所以才创造外面的实相啊。那么以真的身体状况来讲了，就算真全部都听赛斯的话了，而且赛斯也能够了解真的情况，可是真的身体还是受到他内在自己的影响，还是受到他前面的自我的影响。那么前面自我怎么影响他，这里赛斯也举了一个例子，赛斯是用鲁伯来称呼真的全部人格，他说鲁伯经常是一个男性，因为他前面的转世以及他个人的特质是比较偏向男性的，那么有的时候他会很粗暴的对待目前这个人格，这个女性人格，因为鲁伯经常是一位男性，他的思维方式，他的操作方式是比较以男性的角度在操作的，所以他实际上会互以跟真不符的一种对事情的看法去思考一个问题嘛，如果你现在是个女生，那么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跟当你是个男生的时候你的看法是不一样，对吗？那么由于他的内在整体自己是比较男性化的，所以他的内在自己的诠释方式，对所碰到的事情的诠释方式 包括怎么去处理它的方式品质、哦、这个诠释方式都不一样。这里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以男生来讲的话，男生认为魄力是什么呢？魄力就是你的逻辑是在直觉之上才叫魄力啦，或者至少是你的逻辑理路应该在灵性的觉知之上啊。而我们这里提到他的内在自己叫鲁伯，而鲁伯是真的创造性人格，而这个创造性人格对真是非常的不耐。为什么对他非常不耐？因为真任何事情都很害怕，不只是很害怕，而且很敏感，不只是很敏感，很重视那种感受啊、灵性啊这些部分，对他的整体自己来讲的话，会觉得有相对的不耐。而在这里，赛斯也替真讲了几句话，他说这个平衡点是不应该被干涉的，是没有错了，有灵性的才能，有逻辑的才能，那灵性的才能跟逻辑的才能其实是要取得一个平衡点，取得平衡点之后呢，事情的进展才会有帮助。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他的创造性人格希望更加具有行动力，更加具有魄力，更加具有逻辑性，而不是完全用灵性觉知。可是对真来讲的话，各位了解真正的能力是在什么？是在诗歌上啦，是在通灵的这方面，尤其是真内心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深层的。有时候我们在形容女人会说呢，女人的心海底针。对一个男生来讲的话，你有什么感觉你有可能就直接表达出来，愤怒就是愤怒，不高兴就是不高兴。可是有的时候对一个女生来讲的话，她有很多很多的对男生来讲不能理解的一种表达跟感受的方式。我们家前一阵子要买一部新车啦，然后呢对我来讲的话，要买车子当然是要买性能好的啊，或者是功能强的啊，或者是马力大的啊，或者是设备好的啊。而我们家要买车的这位仁兄他不是要这些东西，他要的是颜色，也就是品牌可以显好的品牌啦，但是颜色一定是要他喜欢的颜色。而同样的情况，其实我在我的朋友当中也碰到类似同样的情形，曾经也有一些女性的朋友要买车，然后向我咨询一些要买什么车比较好。而真正实际上才发现其实颜色常常会比什么样的型号的车子要更好。但是对我们男生来讲，尤其我自己我什么颜色的车对我来讲都 OK 的，只要能开性能很好就 OK 了。可是对一些女性的朋友他们除了车子要好之外，更重要的是颜色要符合自己喜欢的颜色，这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这种颜色呢，会涉及到他内心的那个喜欢的感受。就好像我常常在讲的，我要拿东西的话，那超级市场的塑胶袋很方便啦，或者是我们经常去参展嘛，像电子展啦，常常会有一大堆很好很好的袋子又大又耐用，都是免费供应的。但是就有女生会花几十万去买一个功能跟不要钱的袋子一样的高级的袋子。当然对女生来讲的话，那不是个袋子，那是她的气质的一部分，是她美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是太重要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真她藏在内心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深层的状态，会让她的整体自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跟非常无奈。这里赛斯说呢，鲁伯多年来对他的妈妈是完全把他的心门关闭的，对他妈妈呢，他是完全隐藏的，不让他妈妈进去他的内心的世界里头，不会跟他的妈妈讲任何的事情。对鲁伯来讲的话，他的心是关闭的，尤其是对他的妈妈。为什么这样？在前面的课程我解释过了，因为他的妈妈一直威胁他晚上要起来开瓦斯，让所有的人同归于尽。而且他的妈妈常常指责他是因为生了他，所以母亲才会生病。 既然鲁伯把自己藏这么好，不让他的妈妈了解他的任何事情了、一直到当鲁伯把书出版之后，把书送给他妈妈之后，才觉得自己稍微的敞开给他的妈妈。换言之，他敞开给他妈妈了，只有他写的书，而不是他真正的自己。好，当书送给他妈妈之后，一个象征性的把他的内心呢开放一小口给他妈妈之后，他多年来都没有穿过任何接近他妈妈的任何东西。意思是说呢，只要是他妈妈穿的他就不穿，他妈妈不管用什么方式来装饰他自己，他就避免用那种方式装饰他自己。鲁伯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女性，尤其是在受伤的情况之下，在早期课的第一册，赛斯甚至提到真可以跟他们的新来的这个画廊的股东，只是因为感觉这位新来的股东有他妈妈的那个权威的味道，所以他反对到底。反对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拼音都故意跟这个人的拼法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人当然会觉得很奇怪啊，你不是受过教育吗？你怎么连拼音都不会了？总而言之，真就是要对抗到底。所以这里赛斯提到，他很多年来都没有穿过甚至只是接近他妈妈的东西。如果他妈妈喜欢什么颜色，那么他就避免去穿那个颜色的衣服。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他把他写的书送给他妈妈之后，然后呢这个开口一开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感觉推到一边了，而不会去面对他。各位去思考这个很妙的一种心理状态。既然真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他妈妈，甚至连接近都不愿意接近，那为什么会把书送给他妈妈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或者是他的动机是什么。比方说有一个人得罪你，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处罚他，我们把他的恶行把他宣扬出去，我们当然同时也希望处罚到对方了。但其实有某些部分，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伤痕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去跟别人谈，哦，他怎么对不起我。可是你跟别人谈他怎么对不起你，又不是谈的这个人就可以代替他补偿你。但是其实当然处罚的成分是有，认可的成分也有。可是有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退到观察者的角度看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心态的时候，我相信对每个个人来讲的话，你会发现一箩筐的你根本不曾经发现的某些心理动态。那么在这里真送他的妈妈书，其实他并不想送他书，所以送完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打开的感觉关起来了，不愿意再去面对他。赛斯说的他的真自我本位的强迫他人格的其他方面接受他们所害怕的东西，而这样的强迫方式根本不理会他其他人格的一些感受。对真来讲，他还有他的之前讲的创造性人格嘛，他的鲁伯或者是其他转世自己的人格。如果在真的那种高活力高生命的期间，那这样的状态呢就不会产生太多的问题，也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可是如果当他的生命稍微往低落的时候，尤其这里赛斯说在这一本书出版之后，他的效果就加倍了。这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他忽略了他的内在，他的上一层，他的整体自己，他的创造性人格提供他一个信息，意思说啊，你既然要接近你妈妈，那就不要扭扭捏捏的嘛，你就直接接近你妈妈就好嘛。可是这个信息曾经在梦中提供过给他，可是他也忽略了。那某个角度不只是忽略信息，也忽略他其他的人格。换言之，就是前面所说的，他的整体人格为什么会让他的身体产生病痛，反而是上一层的整体自己对他的行为方式、行动方式觉得根本就忽略了内在的信息。 而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不过赛斯在这里就安慰他，他说你看他现在感觉到了，他现在正通过一些忽略的潜意识在学习成熟，而这种状况就是他在这些问题上他不相信他当前人格的最可靠的部分，所以他自动的拒绝那件潜意识基础上所提供的温暖的毛衣。为什么毛衣对他这么重要？是因为他妈妈喜欢毛衣，而且他妈妈经常穿毛衣。对珍来讲的话，毛衣代表的就是他妈妈。我相信各位一定有这样的感觉，你看到妈妈经常在使用的东西，或她经常穿的衣服，有时候看到她的衣服，看到那些东西，你自动的就会想起你妈妈，或者是你在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自动会把自己跟你的妈妈做连结。没有一个孩子不渴望母亲的爱。我也经常跟一些得不到孩子亲近的父母亲们啊，我也经常跟他讲说，其实天下没有不爱父母的孩子啦。虽然也许他内心里面让你感觉到他好像很愤怒你，或者是避开你，不跟你接近，可是在内心里面最强的那一块，他为什么这么样的强悍，主要是他觉得他受伤了。但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对父母的爱，恐怕这种渴望跟这样的需求是比一般的孩子还要更强的。朋友有时候会问我说，我的孩子永远都不爱我了吗？当然不会嘛，这是天生的，这是人类的群体式，所以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永远如胶如漆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水火不容，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或产生一些激烈反抗或反对的动作，可是要回过头来看我们内心里面到底存在的是什么。赛斯不是这样讲嘛，其实恨是回到爱的一种方法。有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很气某个人，或者是刚才提到的宣扬他的错误啊，宣扬他什么，可是你内心还是希望被认同啊。真不相信他的自我意识，甚至把他的潜意识也推掉，他自动的拒绝，甚至在潜意识上提供了看起来是那么温暖的毛衣。然而呢，即便是如此，潜意识不会被强迫的太严。所以各位你看，真在强迫什么？真在强迫他人格的其他部分。他的人格的其他部分是什么呢？当然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潜意识，或者是这里所说的鲁伯，他的整体的自己，并且不会让这些毛衣在他的抽屉当中呢坐的时间太久。记得在上一节课我们提到，赛斯建议我把粉红色的睡衣换成毛衣。那么在前面的课程我已经提到，毛衣跟他的妈妈是有相对的关系。毛衣对珍来讲其实是代表妈妈的温暖。当然对珍来讲的话，毛衣绝对不是他的风格，是他妈妈的风格。而且呢把他穿在身上的，可以说呢他会进一步的感觉到他被浇筑在他的世界当中的温暖。赛斯在分析他的心态，他说最后一点是非常简单的，他写的感谢信抗议了太多的东西，他夜以继日的穿着那件毛衣是为了一种疯狂的企图证明这一点，证明他跟他妈妈是在一起，不会受到他妈妈影响，而且他是得到他的妈妈的爱的。他穿的那件代表他妈妈的象征的毛衣，就好像在证明一件事情，是他没有受他妈妈不良的影响，而且他拥有了他，而且在潜意识的层面是跟他妈妈在一起的。我之前曾经看过有一则新闻，他在描写不晓得是巴基斯坦还是哪个地方的孤儿院，一个孩子好像在他的那个广场上画了一个妈妈，然后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头睡着，就睡在那个图形里头。当然这个孩子的妈妈应该是不见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见了。但是 画那个图，一个简单的线条，然后躺在那个线条里面，就好像他是在妈妈的怀抱里头，是不是很像现在的真？日以继夜的穿着代表妈妈的象征的毛衣，就好像在证明他跟他妈妈是在一起的，他妈妈对他是没有影响的。他说如果从潜意识的观点来看，这实在是太简单了。而且呢，不只是毛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也代表了他妈妈的象征。赛斯在这里提到，真在工作的各个时间都是不穿胸罩的，是因为他的肩膀困扰着他，并且他穿着他妈妈的一件毛衣，可是某个角度来看，是他妈妈从来不穿胸罩。所以当他不穿胸罩的时候，是不是在潜意识的层面在认同他的妈妈，以认同他的妈妈，觉得他跟他的妈妈是一挂的，是一国的，换言之也就是在取得他妈妈的认同。真他想象着他的瘦瘦的肩膀就好像他妈妈一样，这也是认同的一部分。我是希望借着这一段来鼓励好像觉得失去的孩子的爱的父亲或母亲们，去想想看，其实你的孩子即便他在言辞上或在行动上如何的抵制你，然后你稍微去观察一下，其实他们要的还是能够取得你的认同，能够甚至在某方面甚至在病症上跟你是相近的，像真跟他妈妈的这个关节炎，或者是罗的花纹病，这些都是跟他的父亲跟母亲认同的一个例子。我们的孩子是多么的希望跟我们认同。当然讲这些事情怎么突然间在讲说一个人的生病啊，不只是他的自我的问题，不只是他的潜意识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他的身体的运作问题，而是他的内在的整体自己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对他的内在来讲，他会觉得说，真啊，你如果那么喜欢你妈妈，或者是那么希望得到你妈妈的认同，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呀，你不是像以前只是一个无助的小孩，甚至有生命上的威胁，甚至根本没有行为的能力，你现在连自己都能够出书，你有先生，而且自己可以赚大钱，而且受到很多人的敬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尤其你妈妈已经年老了，为什么你会用这种感受的方式，强烈的感受的方式，而且只用一种旁敲侧击的方式想跟你妈妈认同？这里就是赛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呢，像真的情况对他的内在来讲的话，就是缺乏那一份魄力，一份强烈的行动力。而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深刻的感觉到，我们怎么决定一件事情，怎么感受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感受方式跟我们的内在有强烈的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内在，尤其像真的整体自己，他是一个男性的人格，我们的内在整体人格会觉得，真你干嘛要这样扭扭捏捏啊，为什么要这么别扭啊？所以以多次元的角度在探讨意识形式，我刚才提过了，身体有相当细致的一种组合方式，而我们的意识形式其实也是有非常细致的组合方式。除了我们在物质世界操作的自己之外，我们还联合着我们的很多其他的人格，其他的创造性自己。我们除了在乎我们自己的感觉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或忽略我们的内在给我们的那些指引。如果这些信息这些内容我们完全忽略的话，其实在下一章，也就是320节赛斯针对了这个人格的各个部分的这个综合组合方式，也有更详细的论述。意识的形式就是这种多次元的复合的组合方式，就连猫啊狗啊这种小动物，它们也是意识复合的方式嘛。之前赛斯也提到，道瑞也提到，很多的猫跟狗它很喜欢跟人类相处，它除了跟人类呢去学一些它们在狗的生命生来当中不曾经有的经验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在它的狗性上它能够有新的拓展。按照道瑞资料来讲的话，他们有他们自己另外一个除了地球之外的星球， 而在这个星球上面呢、啊，这些跟人类相近的，从人类当中学到的这些知识跟经验，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啊，果你学这些没有用啊，这是人类的知识啊，是人类的特质啊。可是一条狗或一只猫呢，它学会了跟人相处的某些跟狗本身不同的特质的意识发展。那么虽然狗的生命只有十几年，可是这些宝贵的经验它会汇集到狗的本体当中，会成为狗的本体的一部分。而且在道瑞的英文前一本的第54个对话，他也提到一个信息，我觉得这个信息也蛮值得我们参考的。道瑞的说法是说呢，对动物来讲的话，他们不耐于一直在自己的身体之内，所以他们经常会离开身体到处去玩，或者到处去旅行。也因为他们的意识可以经常的离开他的身体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跟人类学到的东西呢，他也很容易 pass 给他自己的内在的整体自己。而各位，我们了解到嘛，一般动物他们都知道怎么样去疗愈自己，或者是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地方有他们生存所要的食物啦，甚至可以医疗他们的身体的各种器材。那他们为什么会知道？难道他们有雷达吗？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很容易离开身体，而且他的意识很容易跟他的内在接触，所以他跟内在的联系方式啊，比人的联系方式不晓得好了多少倍。各位可以去参考道瑞资料对话的第54个对话，不过是英文前一本的，不是现在坊间青青小姐所翻译的一本。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其实一般动物他们根本不怕死亡的。动物因为跟他的潜意识、跟他的内在意识、跟他的前我有经常性的沟通，所以他们是不怕死亡的。他们知道什么时间他要离开人世间，而且他也不希望他的主人或人们看到他的死亡。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也都了解，很多有养狗经验的人都知道，一般狗如果要死亡的时候呢，它自己会跑到没有人看到的地方，然后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也不觉得它是一种痛苦的状况死亡。根据道瑞的说法，其实他们是作画。我们人类必须要在意识上有相对更深入的了解跟练习，我们才会作画离开身体，我们才不会受死亡的过程而产生身体上的病痛。好，所以很多人都蛮羡慕那种可以想走就走，离开身体就离开身体，所谓的作化的状态。可是一般动物来讲的话，基本上他们应该都早就学会了作化的功夫了，他们觉得生命差不多了，应该要离开了，他们会找一个地方，然后就让自己的意识离开肉体而回到他们的本体。这个是道瑞资料第54个对话，各位可以去参考。有关于他们在谈动物的意识形式，我觉得对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也都是会有帮助的。其实我们既然时间都同时存在，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只是利用身体这个建构来利用它感受人世间的经验，所以还是那一句话，从课程一开始赛斯所提到的这种概念，真正重要的是行动力，真正重要的是创造力。我们有行动力，我们有创造力，尤其这个行动力跟创造力如果可以跟内在相合的话，就好像一只猫一条狗，它跟它的内在能够直接的沟通的时候，那么一切的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顺利。我们的整体自己是必须要依赖每个个体自己的行动，他们才能够稳定下来。而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内在所建构的伪装粒子、伪装实相。那么假如我们只是为了来这里创作的话，当然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行动畅行，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所谓了解生命教义，懂得爱，其实懂了这些事情之后，还是要让我们自己能够让我们的自发性的行动能够真正活跃起来。既然谈到道瑞资料，我就顺便谈刚才提到的这个对话45则，这里也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有关于建构方面的概念。 各位在灵魂永生应该读过，也就是说我们的外在世界是由我们建构的。那譬如说一把椅子好了，假如你碰到了椅子而又刚好想起这里有一把椅子的话，那么你就会被这个椅子绊倒，而且会受伤。当然有人就会问说，那如果我根本不记得也忘记呢？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你不会被绊倒的，不过我们的潜意识永远记得我们见过了些什么，所以叫做心灵永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过在这里我是想提这个54者所提到的一个例子，他说呢，在几千里外，几千英里外，换言之比方说像艾欧娜他在纽约，那他们的猫跟狗呢是在洛杉矶，假设这样，那么猫跟狗呢可以见过自己的形象，然后呢在艾欧娜走路的时候呢让艾欧娜去绊倒，而绊倒之后呢，假如艾欧娜正好看他被绊倒的地方可以看到他的猫或者是他的狗。按照这种说法的话，比方说有不存在物质界的鬼啊，如果这个鬼很熟悉你的频率状态，你的振动方式的话，那么他也可以用他的建构让你在你的行动当中会被绊倒。就好像艾欧娜的猫跟狗，因为这个猫跟狗太熟悉艾欧娜的频率状态了，所以他可以创造另外一个建构的形式，让几千英里外的艾欧娜呢会受到猫跟狗的意念建构所影响。重点只是在于在意识的这种复合度，意识的互相影响这方面，可能蛮远远的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状态。就像这一节真的状况，他其实远远的受到他的妈妈影响，可是他坚决的不承认，而且有的时候他所做的行为，他自己潜意识根本就以他妈妈当作是一个认同最重要的点，却是他自我所不知道的，而他的内在自己，他的整体自己又非常的不喜欢这样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反而让真生病。所以这个复合式的状态真的是蛮曲折离奇的。就像现在课程算结束了啦，然后呢赛斯就问说有没有信封测试，我们也不是很了解为什么信封测试会这么重要，而且做了84次。其实今天的这个第84次的信封测试算是所有信封测试的最后一次，从这里之后就没有信封测试了，也就是可能赛斯认为他们的这方面的发展已经够了，所以从84次的信封测试之后就没有新的信封测试了。主要是在提信封测试绝对有它的道理，而且绝对在拓展真跟罗两个人的想象力跟联想力，以及他的意识旅行的方式。赛斯是利用信封测试的方式让真的意识能够继续的拓展，而且能够跟上一层面有更好的接触。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像赛斯对真跟罗的信念，尤其是对真的信念是非常的有效跟非常的成功，所以并不是赛斯是个老骗子，而主要的我们要了解的就是每个人他有他的生命的蓝图，有他内在的价值完成。但是在意识的拓展方面，我觉得赛斯对真的教导是非常成功的。这一节的信封测试也蛮精彩的，不过按照以前的例子呢，我们信封测试的内容就让大家自己去看。那主要就是罗在艾尔麦拉买了一块亚麻布嘛，这个亚麻布猜测的状态我觉得还猜得不错啦，主要是在象征意义上的拓展，我觉得这个部分蛮重要的。在拆完了信封测试之后，赛斯就宣布课程结束，而在结束之后赛斯还是补几句话。刚才不是一直在提到说真天天穿的毛衣，真不太胸罩等等这些事情他说呢，连真不喜欢在外边散步，对外边散步不感兴趣，也是一个跟他母亲认同的例子。在这里赛斯还是一样就像老骗子一样，在这里还是说在身体上现在已经消失了很多的症状，但是还有一些症状正在进步。而这个时候才是1967年， 的2月13号，那么道真最后结束生命是1984年，所以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赛斯不断的在提到，哦，真的身体状况快要恢复了，真的身体状况快要恢复了。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哈。那因为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想还是把我刚才提到的前一本的第54个对话，我就附在今天的课程后面。好，所以当结束之后呢，大概等两三秒钟哈，我就会把这个对话的内容附在这上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衷心奉上我的祝福跟感谢，感谢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动物心智和演化。约翰说，泰特有一些问题，他的问题与道瑞前一次发表的言论有关。他说，引用上述内容，那些已达到他们真正意识到那个点的动物，拥有一个恒定的标志性点。动物在演化，但他们的标志性印记并没有。动物执行的是一次很好的经历。然后他问道，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动物都没有达到他们的标志点？道瑞说，在你们这颗行星上拥有的动物都已经经过了你们所谓类型的起源过程，它是修复标志性印记的东西，就是一种起源过程。现在我们使用起源过程一词，因为这是你们可理解的词语。你们谈到过重新出生和所有这些事情，因此我们能够轻松表达的唯一方法就是，这是一个起源过程。现在这种起源过程在其他行星上以其他生存形式继续进行，现在只是因为你们已经经历了一种起源，并具有一种标志性印记，但在你们将其称为时间的一段生存期间内，标志性印记可以改变，这是在行星存在的一段演化中所包括的时间，存在着一个不总是线性时间的伸展时刻。现在在你们行星上的动物都有一种标志性印记，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了你们所说的起源过程，且这个过程已经凝固了你们所谓的标志性印记。现在在你们行星上的那些动物仍然保持着一种团体心智的形式，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演化过程，他们不会具有个性，所以你们所拥有的形式就是为了不同动物而反复利用的一种团体心智，所以动物具有不同的演化，这就像你们在物质形态中的演化一样，是比在其他行星上的演化模式或者学习经历不同的演化。他们完全没有任何让他们相同的理由。如前所述，这颗行星是唯一的例外，并且这是因为两个独立的情况来到一起继续进行的原因。我们应该说这是作为一种情况，因为这种情况融合了两种类型的经历模式。现在这些动物也在向人类学习，换句话说，他们在每一次生存中 都会学到不同的东西，但他们的演化模式保持不变。换句话说，动物的演化模式不会成为人类的模式，也没有成为人类的愿望。动物的演化对于他们来说是愉快的演化，但是动物正在经历与他们先前曾经的经历不同的事情。换句话说，动物从另一颗除了动物什么也没有的行星那里，曾经经历过一场非常不同的生存，然后是一场动物与人类互动的生存。所以你看，动物与你们行星上的人类互动，对他们来说非常刺激，所以也许这种情况会为你们提供一点帮助你们更多理解的背景知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当动物返回来的时候，并且接触到单一心智的时候，动物会与补充的整体心智模式的经历共同工作。所以你看，他们就像你们在训导一只狗，你们训导狗服从一种类型的事情。你看，当那条狗不再处于你们看到的物质形态的时候，当他们死亡，他们的经历就返回到了那种团体心智。所以你看，这就是被群体吸收的情况，这样才能为他们的群体得到更大的经历。我现在解释够了吧？约翰说，我觉得很清楚。道瑞说，好的，继续。约翰说，他的下一个问题是，换句话说，当动物接近标志点的演化结束的时候，这不是一种类型可演变成比动物更高级的群体灵魂。道瑞说，你看，从你们的角度来看，你们不是处在一种你们认为没有演化的人类身体形态中，但是他们的演化有所不同，经历也不同，但这是一种经历，是一种表达。但对于一只猫来说，这种与你们行星上不同人类的经历，自从这个行星一进入生存开始，你看，这自始至终就是一场宏大的经历。从猫的角度来看，这一直宏伟。你看，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以人的形式经历，以便拥有它的宏伟。所以你看，每一种经历都不同。但是动物处于不变的状态中，你看，动物在学习和理解中比你们的学习和经历具有相当的不同。但从动物的观点来看，他们是，你可以说，动物爱管闲事。动物深入到了每一个角落和裂缝，他们搜索一切东西。那些试图把猫拴在皮带上并带到街上的人，最好的计划是在一个小时内走到街区尽头并返回，因为猫搜索一切，这是他们的兴奋。狗也是一样，狗也很好奇。你可以带上任何动物，带上这颗行星上的任何鸟类、鱼类，他们所有不同的经历取决于他们是什么类型的动物，他们总是在寻找新经历。看看想要与人类进行接触的鲸鱼，他们招之即来，他们出现在沙滩 而不能再次回去，你们为他们感到难过，并将他们推回去，但他们喜欢与人的接触。当你们宠爱海豚，他们会非常高兴。你看，因为对于水中的动物来说，这不是一种诱惑。当你们得到所有这些关注时，你们能想象他们有多么兴奋吗？你看，你们把你们在肉体躯体中的经历带进动物的精神结构中，但这不起作用。你们无法理解动物的兴奋，但除了动物之外，你们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对于他们在一颗行星上与人类互动的经历。这是一次宏大的经历。继续，约翰说，他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这就是一场伟大的经历，为什么某些动物会等待着肉体人类灵魂的我们在他们离开之前回家呢？道瑞说，这很简单，因为动物挑选了你们的震动，他们很高兴接触那种震动。而且你看，你们熟知有些动物曾经把家庭从燃烧的建筑中拯救出来，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动物根本不是愚蠢的哑巴动物，一点不比愚蠢的哑巴人更蠢。你知道，你们在经历模式中有不同的级别，现在有些一直在家庭中是宠物的动物会消失，你永远不会再见到它们。动物会自己离开肉体躯体，其他动物会与你们进行最后的接触。每只动物都会做不同的事情，因为我们观察了这样做的动物，我们观察到了猫，我们观察到狗去往其他地方去死，因为当他们离开身体时，不想在他们周围有人。你看，动物内部有一种本能的模式，然后动物也会从你们那里得到很多东西。你看，问题是，如果他们想要离开，有些动物本能的知道他们想要死的时候，你们想把这叫做不遗余力去拯救他们，是他们决定要死，他们决定离开，而不想你们再见到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他们不想留在那个身体建设中，因为身体已经不能正常工作。对于他们来说，身体何时不能按照动物想要的方式工作？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就会离开身体。动物会找到摆脱身体的方法，所以这就是全部。约翰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他们只是继续的话，为什么这些动物离开后会去探望我们？道瑞说，因为一旦你们与动物接触，并且动物与你们有过接触，就会存在一种你们可辨识的振动模式。现在要发生的事情是，并且看看我们可以从奥娜的经历解释这一点。奥娜可以离开动物数千英里之远，当她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时，能够被猫绊一脚，它实际上会被绊倒，因为动物有能力建立他们自己的立场，可以说他们有自己的振动模式，他们可以干扰你们的振动模式，并且当你们的振动模式被干扰的时候，你们往下看， 如果你的脚受到影响，你们就会看到那只动物，他们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们自己展示给你。现在，动物会把他们自己展示给你，因为大脑会辨识出这种震动，并且你们会看到它。所以你看，这种情况发生在动物身上，也发生在死亡地带的个体身上。处于死亡地带的那些个体可以站起来敲打你的肩膀，你可以转身并看到你知道的那种生命形式的个体站在那里，因为他们投射了他们的振动模式，因为你们识别了那种振动模式，所以会看到那些个体。所以你看，你们在更多的振动模式上发挥作用，这比你意识到的要多，因为振动连接到大脑，大脑就能产生画面，这样有所帮助吗？约翰说，是的，我认为说得非常好。道瑞说，好的，下一个。约翰说，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想要问的问题，因为这里有很多我们一直在引用的术语，并且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人类这个词是人类的，这是我们的一个词，还是一个什么东西？道瑞说，人类不是我们的术语，而是这颗行星上的你们的术语。人类就是你们把名字放在上面的结构，这种形式就是你们称之为猫的猫。你们把大象的形式叫做象，人类的形式叫做人。但你看，这些词是你们提出来的。现在我知道你想到了什么。我们知道，当你们得到一种振动模式的时候，你们会立刻把它进行分类，这就是你们的电脑大脑进行分类的方式。当有人从死亡地带感觉到某些振动模式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他们会立即把其归类为一群人，这就是他们来自的地方，恰恰是你们的大脑采取的一种振动，并将它设置为精神画面，并把它们放在一起，这就像你们的电脑有点眩晕地看到建立的联系。你们的大脑是同样的方式连接到了一种模式，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大脑连接，并为你建立一个画面，这就是你如何能够看到死亡地带的人的原因。约翰说，或者不在死亡地带的动物。道瑞说，这也对，但是如果他们有连接，然后把画面放在它上面，这是你们可识别的嘴巴画面等等，你们会遭遇到一种可识别的震动，一种身体可辨识出的与身体相关的震动。你们的电脑大脑会识别出这种模式，并在你面前放一幅画面，而你会说，这是我爷爷。现在你会说，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有些人却做不到呢？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你带来了你想要在这次肉体中经历的东西。我们应该说，那些对不同的震动有更多身体感觉的人，更容易拾取任何及所有东西的震动，因为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你们的身体也是一个伟大的接收器。所以你看，你们已经习惯只使用头部区域进行识别，但识别这种震动的东西是身体。如果可能的话， 你的大脑会把它翻译成一幅画面。现在你遭遇到从前未被感受到的震动，但大脑不知道用它做什么，大脑无法产生一幅可识别的画面，那么你会感觉到为它形成的一幅画面的震动。这对你有帮助吗？约翰说，是的，我只想在这里说明这一点。道瑞说，好吧，你看，在其他行星上没有人类生存的情况下，可以有活着的存在。